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4课，卫斯理老师将介绍你我都不会陌生的一位革命家，他是人们口中的国父，而这位基督徒革命家的求学经过、信主的经验是如何，你想知道吗？相信你一定想多了解这位基督徒革命家孙中山，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要谈的是第14课，基督徒革命家孙中山。第14课，基督徒革命家孙中山。我们一连好几课谈的都是外国人、外国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那终于我们回到了一个中国的信徒，中国的基督徒。那这个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孙中山先生。我们这个课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啊，所以里面包括了中国人，也包括了外国人。那么中国人里面也包括了牧师啊，也包括了这所谓的信徒，所以我们的人物并不限于一定是牧师才介绍。我们知道很多人虽然不是牧师，但是他是一个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而他在各行各业啊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会介绍教育家，我们可能会介绍企业家，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成就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所带来的力量啊，我相信他们也会把他们的成就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孙中山先生啊，他被尊称为这个中华民国国父啊，许多人都很敬佩他，但是他是一个跟基督教关系非常密切的，可以说他从少年时候开始他就信了基督教，一直到他去世，他也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在1896年，也就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这个危险，就是所谓伦敦蒙难这件事情，就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差一点被满清政府驻英国的公使馆把他秘密的送回中国，加以来作为乱党来处决他。好在透过英国朋友的 这个援救，终于使这个事情呢能够平安的度过。在这个伦敦蒙难之后，剑桥大学有一位教授，他正在编一部人物的传记啊，人物的传记，所以他就请孙先生把自己的生平也简单的写一个简略的一个略传。那么孙先生在这一篇传记里面啊，他就说，于教则从耶稣，就是说对于信教，对于信仰，他是崇拜耶稣的，于教则从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即美国华盛顿，而至于人呢，所敬仰的是我们中国的古时候的所谓汤武啊，这个汤武革命，还有呢就是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啊。那这个简短的自传里面已经很坚定很明白的表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崇敬耶稣的人。那么我们也讲到孙先生他接触到基督教啊，最初是从就读教会学校开始的啊。他这个因为他的哥哥在夏威夷啊，这个是经商，在那边工作，所以孙先生小时候呢也到夏威夷去念书。那么他在夏威夷所上的这个学校叫义奥兰尼学校啊，这就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一定是从小就读圣经啊，就明白耶稣的这些教导。后来因为他对于这个宗教啊，对于这个基督教啊过于的投入，过于的热心，他的哥哥呢觉得不妥当，就唯恐他的弟弟是真的信了基督教啊，在那时候来说啊，这也是他们很多家人反对的事情，所以就赶快把他送回到这个中国来，送回到这个中国啊，广东省啊，这个送回到中国。所以孙先生后来呢就回到家乡啊，那在家乡呢，他因为已经有了这个破除偶像的思想了，所以他这个当时一个少年人呢，他就胆子很大啊，就跑到地方的寺庙里面去啊，把那些泥塑的偶像神像啊，把他这个手都折断了，有这种这个故事。那当然引起了地方人士的啊这个愤怒啊，这个就要处罚他啊。那所以他就赶快呢就离开中国，离开这个广州啊，又跑到这个香港去了啊，找香港去避避风头。那么在香港的时候又念书，进了又是拔萃学院了，又是一个教会的学校啊。而且在这个时候香港的时候啊，他也接触到一些教会的长辈啊，教会的长辈还有一个外国的牧师，其中有一个是叫公理会的喜加里牧师啊，就特别是鼓励他要接受洗礼。所以孙先生就在香港接受喜加里牧师主持的洗礼啊。那么这个洗礼当时的名册现在还保留下来，有孙先生当时的名字用的是孙日新。另外有一个好朋友叫陆，在名册上叫陆中贵啊，陆中贵其实就是陆浩东，后来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个人物啊，陆浩东，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么受洗以后呢，国父就住在教堂的二楼啊，跟这个喜加里牧师可以说朝夕相处啊，从他那边呢有更对于这个基督教有更深的认识，而且也常常跟着喜牧师啊一起到乡下去 这个分送单张小册去布道，所以他已经开始做布道的工作啊。那么后来因为伯父又进了这个读医学，读医学的话我们看到他念的学校仍然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像他在广州的博济医院的医校，这个博济医院就是传教士在广东最早所办的一个医院啊，那这个是里面有学校。后来转到香港西医书院，这是当时最有规模这个最有水准的一个这个医学院。而这个西医书院呢创办人啊叫何启。何启也是个基督徒啊，何启的父亲呢还是一个牧师啊，中国早期的牧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所有的教育啊，从小到医学教育都离不开教会学校的栽培和影响。那到了后来国父终于孙先生呢从事革命。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些资料上看到，事实上这个辛亥革命就是或者是这个革命呢这个运动啊是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投入的一个运动。很多早期的革命人物甚至是牺牲的人物啊，他们都是基督徒。比方说1900年啊，这一年有很多革命这个行动，很多革命的起义。其中在惠州主持起义的叫郑士良，惠州起义叫郑士良。郑士良是礼贤学校的学生。礼贤会，这是早期中国一个教会的名字，叫礼贤会。礼贤会的学校的学生啊，那这他是一个教会学校，也是一个基督徒。另外这一年呢，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想要去炸死这个两广总督德寿啊，那后来失败了，也这个牺牲了。这个年轻人叫史坚如，史坚如，他是广州有一个格致书院的学生。格致书院也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啊，里面差不多都是基督徒啊。格致书院后来就发展成为岭南大学这么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大学啊。那么这个岭南大学一部分现在又是叫做这个中山大学了。这是1900年两个事件啊，这个从事的人物都是基督徒了。那么我们也找后来很多的革命组织啊，在各省的很多都是借教堂作为联络的中心啊，甚至有些牧师就是负责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尤其像两湖地区吧，两湖地区的革命组织最有名的叫日知会，日知会。那么其中在湖北的长沙，这个日知会的负责人就是一个黄吉体牧师，就是一个黄吉体牧师啊。那么在湖南长沙，在湖北的武昌啊，武昌湖北的日知会呢，他的负责人又是一个牧师，叫胡兰亭牧师啊。所以这个其实日知会是两湖地区啊宣传革命，这个联络革命志士啊，最重要的一个革命团体。还有很多牧师啊，基督徒也都支持革命啊，甚至是革命的领导的这个人物。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黄花岗啊，广州329之役，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革命行动。329之役后来很多人牺牲，那么最初叫72烈士啊，一起葬在黄花岗。那么72烈士的名单有人整理研究啊，尽量找出他们的职业。在职业栏上面啊，我们就看到有好几个很清楚的职业栏，就是注明了他是这个传道啊，他是传道的，也就是这个基督徒的。 那有些当然不清楚了，但我们相信这个329的牺牲的这个革命人物里面有许多是基督徒。另外像很多教会学校啊，在辛亥革命以后啊，很多南方的教会学校也纷纷响应，甚至很多学生啊，这个就组织了这种好像敢死队、志愿军啊，去参加革命运动。这个在我们上一次介绍的，福义华牧师那一课，福义华医师那一课啊，也提到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啊，他在福建很偏远的一个邵武的山城。那么在他的这个家书里面也提到，辛亥革命的时候，邵武地区的基督徒的学生，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呢，他们就纷纷的啊这个参与，纷纷的支持。当然有没有真正的后来参加这个革命行动，我们上面并没有说明，但是说这些学生他们是愿意暂时的停课，他们愿意这个参加革命的行动。很多南方的教会学校啊都有这种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会基督教对于革命是一种支持的啊。主要原因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它是一种公义的啊，以追求这个啊公义的一种政治。那么清朝末年这种当时的政治的状况啊，距离这个自由、公义、人权啊这些标准是非常遥远啊。在基督徒看来，这样的政府啊，这不是这个可以代表上帝的一个政府。当然要追求更好的政府。那么这就是讲到这个，不但孙先生个人啊是一个基督徒而领导革命，就是在当时辛亥革命的这个运动，很多是教会的学生或者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信徒都支持或者参加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提到啊，在孙先生革命运动过程中最有名的一个遭遇，叫伦敦蒙难。这件事情发生在1896年，就是他在这个英国。那么当时他去找这个他在西医书院的老师，叫康德里老师，准备跟康德里老师一起到礼拜堂去做礼拜。所以我们可见看到他虽然在国内一些行动失败啊，逃避到国外去啊，他仍然是持守主日去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没想到走到半路的时候啊，就被清朝使馆的人员啊，这个等于说拐骗了，或者劫持啊、挟持啊，就到了使馆里面，被关在一个楼上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呢，当然没有办法跟外面联络啊，只有一个铁窗。那么孙先生他曾经试着写一些纸条从铁窗丢出去，可惜这个铁窗也不是临街的铁窗啊，那丢出去啊就落在别人屋顶上，也没有办法被人看到。甚至他觉得这个纸片重量不够啊，被风吹走了，所以他还把身上仅有的一些铜币啦、一些这个钱币包在这个纸上啊，把纸包在钱币上丢出去，比较分量重一点，可以丢远一点。结果这些都失败了，甚至有一个纸条还被仆人捡到以后送交给使馆的人，于是更增加对他的这个监视啊，就更不允许他跟外界联络。那这个时候啊，孙先生他开始说当然很恐惧的了啊，想说这个被送回中国的话，死路必死无疑啊，那么革命怎么办呢？革命运动怎么办呢？后来他脱险以后，出来以后啊，得释放以后呢，他 写了几封信来给他的友人报告这个谋难的经过，其中有一封就是写给香港的一个长辈啊，叫欧凤慈长老。这欧凤慈长老是可以说国父，对于国父的这个对于中文啊国学的指导，在香港时候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就是透过这个欧长老啊，所以国父这个他有一个叫逸仙这个别号，就是欧长老为他所取的。那这个欧长老国学非常的这个高明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教徒啊。那么他在香港呢，当时有一个叫赵济会堂这个教会，赵济会堂担任长老，而这个赵济会堂的牧师叫王义初牧师，这也是参加革命啊，以他们王室后人很多也都是支持革命啊，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在这个学术上非常有贡献的一个家族。那国父孙先生就他写信给这个欧长老里面，就描述他在使馆里面被囚禁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心情啊，提到说他一连六七日日夜不觉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其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啊。这是他这个信件的原文，意思是说他在使馆里面一连六七天啊，日夜不断的祈祷，非常迫切，到了第七天啊，忽然得到那个安慰，我想这就是这个圣灵感动他了，觉得说交托啊，相信这个是生死是在神的手中啊，而不在清廷使馆人员的手中，所以因此他就释放了，他就安心了啊，然后他就更能够很冷静的来设法来啊这个逃脱的计划。所以后来他就去说服了一个仆人啊，神给他智慧，让他用什么样的理由就打动了这个仆人的心啊，是一个英国的受雇于清朝使馆的一个英国的仆人啊，结果这个人呢就非常甘心的为他来传递消息给康德里老师。那么后来康德里老师就到处奔走营救，开始时候啊这个报社啦或者英国外交部啊都不相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后来慢慢的终于这个得到证明，所以在英国方面的压力，施行压力之下，清朝使馆呢终于只好把这个孙先生释放出来啊。那这个因祸得福啦，因此使这个孙先生在国际上这个声望这个非常这个忽然就得到很高的声望，同时大家也都知道他在中国领导革命运动啊，也获得人家的重视。那么刚才说过，他给这个香港赵济会堂的欧长老这个信里面啊，就讲到他祈祷。那么这封信的最后呢，他说啊，弟遭此大故啊，如荡子还家，亡羊复祸，此皆天父大恩啊。这句话我们知道国父也是熟读圣经啊，所以对于圣经的一些比喻啊，他是非常的熟悉。这边讲说经过这件事情，像荡子还家，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的一个儿子离开父亲到外面去啊，这个放荡啊，最后怎么样回家啊，亡羊复祸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失去羊然后被找回来。他用这样的圣经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啊在信仰上的一种心路历程啊，然后说这是天父的大恩。所以我们从讲这一封信啊，很能够代表国父的信心，在伦敦蒙难这个事情里面发生很大的力量， 而且也呢对他以后啊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以后呢，因为革命工作啊，领导国家的工作，这个建设的工作，使他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好像在教会中来这个正道来侍奉。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孙先生在这个民国建立以后啊，到他去世这十几年中间呢，有很多机会也应教会界的邀请啊，去发表谈话，他都会提到呢这个基督教信仰，不但对他个人，也是对整个革命，对中国啊有很大的贡献。比方说在民国元年啊，民国元年这个他在北京教会欢迎会里面他发表演讲，这个演讲啊，他就特别提到说他当年奔走革命啊，他怎么知道革命的真理呢？大半由教会得来的，就是他知道这个革命是从教会得来，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因为基督教的这个就带给人呢，就是要讲人权啊，讲这个公义，讲这个这些这个一种建立一个和神标准的一种这个政权，那这种不好的政府啊，可以推翻。这种革命的精神呢，是教会得来的啊。那底下他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啊。他非常谦虚说，中华民国革命啊，中华民国成立，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是教会的功劳，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所以这个很明显呢，他肯定了这个教会对于这个革命的贡献。另外比方说在1924年啊，这距离他去世只是一年之前呢，他也是在对这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表勉励啊，发表这个演说。他这边就讲说这个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教会对革命的影响是多大。他就说中国啊有这个集会自由是从教会开始啊，就近代啊本来根本就是在清廷的控制之下，人民没有集会自由的啊，但是教会是开始有一个集会的自由，争取到集会的自由。然后呢清政府呢，他既然不能够禁止教徒的集会，所以他后来慢慢的对一般人民集会的这个禁令呢才慢慢的放松啊。所以这边孙先生就说，此中国人民之得集会自由啊，初时多教会之赐也啊，就是说因为教会的这个争取可以得到集会自由，以后才慢慢的其他的团体啊，其他的这个啊才可以得到这样的自由。所以他中间又说啊，教会之入中国，其直接间接只有造于中国人心社会啊，其结果即如此矣。这又是肯定说啊，教会到中国来，就是直接或间接对中国的社会人心是有建设，是有贡献的。然后他当然勉励当时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啊，是一个很有活力、很有这个影响的一个这个机构啊，所以他也希望中国青年会能够继续啊，就像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奴隶之地，但是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啊，在旷野漂流。所以他希望中国的教会包括青年会在内，大家继续努力啊，能够好像进了迦南地一样啊，能够把这个革命呢能够彻底的完成啊。好，这些都是关于他孙先生对于他自己的信仰啊，基督教对于国家啊，对于社会的肯定贡献啊，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见证。 那最后要提到就是说，孙先生他在1925年因为肝病而去世。那么他在弥留的时候啊，曾经有三份的遗嘱是公开的啊，所以三份遗嘱，第一份是国事的遗嘱，这也就是一般人都很熟悉的，说于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等等，这个国事的遗嘱。另外一个是属于家事的遗嘱啊，对于他把他的书籍、衣物、住宅这些啊都托付给宋庆龄女士啊，这样子的一个家事的遗嘱。第三个呢叫致这个苏联政府的一封信啊，他因为当时要这个联合苏联啊，所以这个就希望苏联能够继续的跟中国这个保持合作，所以有一封致苏联政府的这样的一封信。一般人都说只有三份遗嘱，其实孙先生在弥留之时还有第四份遗嘱啊，这是没有文字，是口述的一个遗嘱，那有人称它为基督徒的遗嘱啊，基督徒的遗嘱。那么这个是跟他的儿子孙科先生呢所讲的，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又说，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40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这两段话就是所谓这个基督徒遗嘱，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孙先生所留下的遗嘱，肯定了他一生是与魔鬼奋斗的。所谓的魔鬼当然是广义的各种这个不合上帝的这个一些事情。当然这个所谓第四份遗嘱这个并没有文字留下来，但是这些说法也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比方台湾的国父纪念馆馆训也曾经发表这样的研究表示也得到这个比较官方机构的这个认可了，认可啊。那我们相信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他童年开始接触教会学校这个受洗，然后献身革命到他的这个临终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且来到在人间就是与魔鬼奋斗，这样的一生这是一个基督徒革命家的典范。其实我们看圣经里耶稣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典范的怎么说呢，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社会有在这个宗教上或者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合理的不公义的这个现象。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指责那些不合理不公义的事情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这个耶稣就严厉的指责他们比方说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他就要推翻这种把安息日当作神的这一种错误但这个在宗教上岂不是一个非常激烈的革命手段吗所以耶稣带来新的生命我们孙先生也强调革命其实它的基础在革新一个光是在政治上推翻一个政府这种革命它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外国人学者也有人形容说光是推翻一个政府的革命这就像把一个重担呢从右肩移到左肩而已这个重担还是在肩上只是换一个肩膀仍然是不能带来真正的一个释放一个这个光明的前途。 啊，但是如果这个革命是从人心开始，人的心革命了啊，这个人的心改变了啊，所以人人成为新造的人，一个社会人人成为新造人啊，为了耶稣基督而活啊，为了这个正义公理啊，为了这个自由民主这样来活的话啊，合乎上帝的旨意和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社会啊，也是真正彻底的革命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不管是耶稣本人或是我们孙中山先生啊，他们是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一个革命啊。那我们这个从个人做起，我们的革新啊，能够不断的革新，日新又新啊，心灵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提升，能够更合乎上帝所用。今天我们介绍啊，这个基督徒革命家孙中山就介绍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侍奉必须是全备的，像奉献、信心、爱、恩赐各层面的侍奉。在我们侍奉的生命中要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属灵世上有焦点，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那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奉献有焦点，那样的侍奉才会有果效。从孙中山这位基督徒革命家身上，你学到了些什么呢？愿神给你有独特的亮光。下一课，老师将介绍蓝氏家族，别错过了《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5课。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同意吗？你有什么心得？愿意和我们分享吗？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